但是不管如何，你是哪一类型的，但是最后有一个最根本的，就是我们的佛性是没是，它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虽然我很会唱歌，但是我也有佛性。我很会啊数理逻辑，我一样有佛性。但是将来他们不同的人走出不同的人生路，但是都具足佛性，就是这个佛性才是真正重要的。因为其余的那些东西你用完了，它都是现象界的，用完了就放下了，是一定要回到找回到它真正的自己，那是般若。所以无有定法名，没有一个定法。你就是讲到说智能可以分成多元的，但是这个多元的智能它仍然还不是叫做般若。般若就是啊，这个无法啊去描述的。你就是学音乐的人，他也是要创造，那他有这个创造，他还是要去面对他无常变化。就是学数理的人，他也不断去创造。所以我们教一个小孩子教数学，教完了不是只有会做那个数学题目，是他最后会去创造很多数理的东西，很多研究的东西，才那才对啊。啊，所以那一个不断后面啊没有办法定义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我们称为叫做般若。他有这个般若，我们才能够面对无常啊。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倾向啊，智慧的方向有倾向，但是那个般若，那个空性，这彼此每一个人啊都有，他没有办法描述的，但是他总是在某种情况之下，他自己就有很多的创意，有很多创意的产业也是从那里来的。所以这个在这个这第九会能断金刚的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没无这个无执哈无所得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有一段话是这么讲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说，你既然啊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都你没办法得，他就是无所得啊。但是无所得并不表示我什么都不学，无所得并不表示我什么都不学，就是这样。甚至于你在修行的等次上啊，就是这个啊，这个无论是你是修刚开始的这个从这个须陀洹乃至于到四果里头的阿罗汉，但是你都要有一种感觉说，我并没有，你不管是得到什么都不可以有执着说我现在我修得了阿罗汉果，或者是我修得了啊这个须陀洹果，不可以这样讲，心里面不能在这里执着的。那么所以人必须不断的要去休息修行，菩萨于法啊，那么应无所住啊。那么但是呢要如是住啊，如是去降伏其心。但是所有的如是住要去修行要去做各种努力的时候呢，却又告诉我们不能住色身香味触法。所以不管是你是在布施啊，其实我们的事业做的工作都是在布施啊。那么这个在工作上的布施也是一种布施的形态啊。那么你无所得的一种布施，但是有时候有所得的也是一种布施啊。那么无论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智慧，这六度呢，连我们都知道，六度去行它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有一种有违法的心去行这六度。如果是这样去行六度，就等于我执着在四果里头，所以我们并没有得四果的感，所以得到这个果，但是我并没有得到这种果的执着。如果我一旦执着在得某一个程度的果，或我学了什么法，那我们就很容易执着在那个地方，会跳不出来。所以这一个基本的无所得的一个基本概念，了解它了以后，你一定很容易去可以了解到六祖坛经他怎么说的。六祖坛经一开始啊，那么这个 这个把它请出来请慧能说法的时候，那么慧能怎么说？慧能要一开头说的是总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请大家把心静下来，大家跟着我一起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然后呢他停了很久，停了许久，这中间停了一段，好让大家静一静，听着算是菩提自信啊。那么这个本来清净，每一个人的这个般若菩提自信呢，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就用这个心直了去成佛。这个用是拿这个般若啊，菩提般若，我们去大用，用在哪里？用在大圣菩萨上，直了成佛。那所以，我们学的知识、学的经验，最后我们还是用了用我们的般若来，这个使它产生更多的创意，产生更多的这种直觉。各位，我上一次给各位解释这个脑神经的问题啊，这个 James Austin 他在描述这个整个神经网络的时候，他把它分成五个领域。一个是第一个领域是我的知觉的领域，我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我用我的心去感觉，我用我的手的触觉，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收入进来，六根收入进来的这个部分，它分散在我们大脑的分散的很多地方。比如说视觉一定在顶叶，听觉是在前颞叶的地方啊，这个你的这种空间关系的是在比较顶靠顶叶的地方，它是分散的，知觉是的东的系统是分散的。但是我们的情绪系统却是相当的集中，它就在脑干的两侧那个地方，一直到丘脑那整个的边缘的，在边缘系统的那一块，它通通都是处理我们的情绪跟情感的地方，那是第二个领域。第三个领域是很集中，一定是在我们的前额那个地方，是我们做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地方，就是做我们资讯处理理性思考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直觉跟我们的创意的地方，那个地方通常也是在顶叶的地方。可是还有一个是当你的情绪感情这个部分这些干扰越来越少的时候啊，然后我在做资讯处理理性思考的时候才会处理得更好，也就是这个地方做的协调的更好的时候，这四个部分都协调更好的时候，有一个功能才会出现，也就是第五个功能，我称它叫做宇宙心的那个功能才会出现。否则我情绪里头常常在纷繁烦恼执着里头，我不可能产生那个圣贤之心，所谓的圣贤心啊，这个他说叫做 universal mind 这个部分你就感受不到它啊。所以很明显的，如果说这个人这样子的一种说法是到最后说我们的学习的东西很重要，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经验，但是我们的情绪一样很重要，但我们为什么会变得情绪会执着起来呢？那情绪的执着一定跟观念的执着有关系，跟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的执着都有关系。那么所以这部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如果我对一些事情有一些想法，这个想法我执着在那个地方，那么我要去接受新的东西就有困难，我执着在一个旧的观念、旧的科学里头，我就没有办法去了解新领域的那个世界叫什么。我一直被这些东西套牢着。那这个，在这一部经里头，他告诉我们，啊，就是重点在这里。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般若能断金刚的那个要义哈，看得清楚了以后，回过头来你就知道说，六祖慧能。五祖到六祖之间传心的啊，他们接心的经典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这部经啊，就是能断金刚分的这部经啊。啊，所以 禅宗到六祖以后哈，他的传心的就是靠这个。那以前呢，那是楞伽经，所以学术界里头把它分成五祖以前的传承叫楞伽禅，那这个五祖到六祖开始以后就称为啊这个般若禅，也就是它是从这个地方来看的。那我们看呢，他告诉我们说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啊，但用哈、啊、这个此心直了成佛，就用这个心来成就来成佛的。所以你看这在这个六祖坛经里头他怎么说，他说哈、啊、无念为宗啊，无相为体啊，无住为本啊。什么叫做这个无念为宗呢？哦，无念为宗他讲的最多、哦、你看他说这个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你还记得吧？你一旦把一些东西啊奉为归念，变成死的教条，那问题就紧跟着来，因为有念这个念就变成邪了，他没有，他失掉了般若了。他应该无念念即正，但是这个无念并不是我们断灭什么百物不思啊。你看六祖坛经里头有一段的文字在描述这件事情，你不可以百物不思，内心里头什么都不想。他说这个东西呢，其实这种空呢叫顽空啊，也就是断灭的空，这是不对的啊。他要的告诉我们的就是啊这个无念，可是无念呢却在念里头无念才对，也就是说你还是要学很多东西，学完了以后你不执着在念里头，所以啊这个有念的念即正，无念啊这个我们无念的时候呢这个念就正，有念呢这个念就成邪，这样你了解，它还是有念，是不是？那什么叫念？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判断、我们对一些事情的反应也都叫做念。你看啊，唯识里头，在佛法唯识里头谈这个念字怎么讲，我们看四无量心里头啊，那么这个啊这个我们谈说欲勤心观，那一定有欲，欲就是我准备做什么目标，但是你要做什么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去做什么的时候，就每一个别境，那所以别境有五，这个别境就欲圣解念定慧，是不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你的价值观，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要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叫圣解。念就是你所知道的知识理路要清楚，定就是安定，慧就是智慧，所以叫欲圣解念定慧，这五个叫做别境有五，欲圣解念定慧。所以你可以了解念啊并不是我不要有念啊，他告诉我们的无念为宗的意思是我在使用一切念里头，但是我无念，所以无念为宗，作为我们的宗旨啊。你再看啊，为了使这个念在六祖坛经里头，为了使这个念能够更清楚啊，你看六祖坛经里头他那个忏悔啊就是从念开始的啊。你看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所有从前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所以是学了这个念，于念而离念才对的，所以你一定要学很多的知识，然后离开那个知识才对的。然后第二条是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啊骄狂染，所有从前恶业、骄狂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骄狂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容易起嗔怒的，就是由我相、人相、众生相才会产生这个问题的，所以这些念我也能够去掉。 第三个念说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不被他染，被嫉妒染，所有从前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啊，那个嫉妒呢，就是我跟别人之间的比较心啊。只要你一执着在这个地方的念，这个念都会使念成邪，这些念啊，就是所以有念呢、啊，念成邪啊。无念念即正，你无念的这个念用起来都是正确的念头，不对，应该很清楚了。所以无念为宗啊，无相啊为体啊，就是你所能看得到的所有的这些啊有形的这些东西都是生住异灭的，所以你碰到了眼前你所看的、你所处的这些东西，你要不要被这个东西给困住啊？于所以他也是会讲于相而离相，你碰到相有任何相，你要同学要离开那个相。相可以解释成我们的意识概念、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相。你想想看，一个人先有了意识形态以后要去思考东西，就常常被意识形态套牢，会不会？我们有时候是功利的意识形态，有时候是这个文化的意识形态，有时候是自私的意识形态，有时候是族群的意识形态，有时候是这个是学过的这个来自己的一个团体的意识形态都有可能。但是一旦陷入这个形态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看到那个，我们就一直在这个意识形态里头，我们看不清楚，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到自己那个真正的般若的体，看不到了。所以他说无相啊为体，无住为本啊。那么什么叫无住为本？因为我无住的时候，这个住只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那个住啊，啊，就住宅那个住啊，啊，无住为本。那因为是无，因为无所住，所以它就是我们真正啊我们的如来本性啊，无所执着，无所这个侵染啊，那么无所得，那么我无助他，我们的这个如来本性才会发展得出来。我看起来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六祖哈、啊、是确实是把能断金刚完全都消化，而且把般若整个大般若经的那个要义全部通通里头都有，就在前面的这个说法里头，你就可以看得到，完全都表达得很清楚。以后参请机缘呐、啊，哈、哦，这个南顿北渐呐、啊，哈、哦，那么这些都是比较等于说，不是那么最核心的谈般若的课题，都是。真正谈核心课题的是啊，这个前面极品经他所讲的几乎是啊，把大般若经的经要全部都讲得很清楚了。那么现在有一件是很有趣的啦，那么如果是般若的话，那我们所谓的见性是什么？那你们有人有时候会问我这个问题，老师你有没有见性？见性不是我们问别人有没有见性，是学佛的人自己有没有见性的问题。我见性呢，也是我的，跟你也无关啊。所以见性不是一个，我跑100公尺，我跑这个9秒几，我破了世界纪录，然后这个标准叫见性，不是，他没有办法描述，但知道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一起在念佛的时候，我一直常常跟各位讲，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就是那个念阿弥陀佛那几句话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源头，你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千言万语说不尽，但是却产生了一种硬感， 你有时候也可以揣摩到你自己跟他之间，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之间的关系，是那是你那个初步见性就在那里。这种实相念佛是最容易产生这种效果的，你是可以接触得到他，不是接触不到他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了解到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什么叫见性呢？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还是都在见性的，并不是都不在见性，就是有的人这个多云有阵雨，有的人是晴朗的天气，偶尔有漂浮的白云过去，这心境是这样子的。怎么说呢？那么每一个人啊，其实都有这个般若啊晴朗的时候，所以你看事情有时候也是会看得很清楚的时候，并不是一直都没有，不是的。但是我们有时候是看得清楚，比较晴朗一点，可是一会儿呢，就有如坛经所讲的，有如浮云盖日面，就一下子又把你盖过了，所以你又看不到太阳了，所以你看到了又是好像又是一层阴晦的，又下起雨来了，所以我们常常会出现这个样子。可是人家真正彻悟见性的人，是真正懂得探头天外看，已经突破了云层了。所以你跑到了云层上头去的时候，你看了原来是这么晴朗的，宇宙是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是彻悟的。但是我们有时候也是会的，在这里也给各位讲一件事情啊。虽然我没有死的经验，但是我相信我老师可以知道这个现象，就是我读过的所有的这些这个文献里头，谈到人要往生的时候进入中阴身，一定有一段时间是好像云破日现那种感觉，会很晴朗。所以在做这个死亡研究的时候，在那些有过死亡经验的人的回忆中，都有过一段觉得很亮、很宽、很有欢喜，又觉得心突然间开了，而且好像见到了光啊，觉得很好。但是这个在古德所留下来的经验里头告诉我们，那个是中阴身短暂的刹那，你平常不修行，那一会儿那个境界又出现，云又来，然后我们又走不开。也就是所以平常生活当中这一件事情啊，要有些领会。所以当我们的清净哈，这个的法体，我们开始注意到这个部分的时候，这些尽量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保持一点觉性，就是这个东西来了，那么你能够这个觉性能够够的话，你知道它是一个挫折，它是一个不舒服的东西，但是你不要被它牵着走，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有一天我到就是上个这个礼拜我到台东去演讲，我在飞机上看那太平洋的那个这个我们看到了海，那很多的波浪，很多的波浪，所以你的心海啊也是一样，免不了有波浪。说的最白的就是永明颜色，他怎么说呢？他遇事有明旨，如果想要了解永明的宗旨，叫遇事有明旨啊，哎，那么门前一湖水，我们的门前呢、啊，就是一个湖泊哈、啊，一湖水，啊，就大湖啦，啊，三天就是这个湖泊那个湖啊，门前一湖水，那么这个风来，就日照光明至，风来波浪起，也就是说日照的时候，你可以闪出很多的湖光啊，山色之美，日照光明至。 但风来波浪起，风来的时候波浪还是会起，要注意有一点小波浪，有一点警觉，你只要警觉，波浪不会怎么样。最怕是什么？是波浪变成海啸，麻烦就大了，是不是？所以这一个法，我们的人这个修行的法，就在这个海啸里头，我们就抵不过它了。所以我从飞机上看那个海洋上一波一波波浪，我说我突然间想到这个问题，我说有一点小东西，其实你不必自责的那么厉害，因为你只要在人间多多少少也有这，总是会碰到的，啊，会有一点不平静，有而会有，但是不要变成一个大海啸，是不是？你知道了它有一点点，然后你警觉到它，就不会怎么样。但是如果一旦变成一个大海啸，你处理不了它，你会被它卷走，啊，所以清楚一点。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在家居士，在家里，在你的工作职场，在你的人际互动，免不了有时候碰到一些啊这种这个涟漪或小小的一些东西，要把心看清楚，它也只不过一起一落，一起一落就是这样，在人生，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就是这样，但是千万不要挑起那种。这个人讲说是啊，这个海啸一样这样子，那就是很悲惨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法告诉我们，我们确实有一个平静的觉性在，我们能觉照它啊。但是有时候在生活当中稍稍有一点点觉察到它，不会预防它，我们很快能够调伏自己。那这样子的觉性就已经很不简单了，而且长期训练下去，一定可以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像寒山子所讲的啊，他那种所谓的无心啊，这个数秋叶啊，碧潭秋皎洁，无物堪比伦，叫我如何说？他是真正的是超越文字，没办法叙述了。我们也许有一天会这样，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一点一点。慢慢慢慢来的，所以有一点怎么样，只要我警觉，我就不会产生大难，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讲到这里，你看说一个无相，又告诉我们啊，从没有执着啊的这样子的啊无德的这个观念，像让我们看到这个般若的时候，所以他在这一段经文谈到这一块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啊，这部经所在之处有如塔庙。你看为什么叫有如塔庙？这部经本来这部经用写的经也是要无相啊，所以你读了这部经，然后你不见得一定要有这部经的那个写出来的具象的经，你读了这部经，你了解的受到启发，我们受到启发以后，这部经的所在就是塔庙，就是佛塔，就是佛寺，所以无所不在，无所不在，又如塔庙啊！而且读这部经啊，这个福德无量。为什么？因为你障碍减少了，觉察性很好了，世间跟出世间的这些东西你都能够调和的很好啊。世间的东西你看起来是具象的，是这些东西，可是出世间的这个法，这个无相的这个法，无可执着的这个法啊，这个没有办法描述的空性啊，这个东西呢你融合起来了，所以福德就大，功德呢也无，也不可思议，所以功德也就不可思议了啊。那么持诵此经呢，这个人先世的罪业通通都会消灭。为什么？因为即使过去还留着的一点习气，有一些罪业它偶尔会出现了，但是你能降服它，你能降服它。有时候即使虽然有一点不顺利的果报，但是 因为你读这部经有在修行，所以过去的那些罪业也没有了，而且那些果报它也比较容易降服。那么这个他告诉我们说，这个读此不精呢，就从这样子才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了解说，哦，原来这个禅啊，这个六祖呢，他在这部经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是要大家总净心，要把心真正清净下来。那个净其实指的是不要执着在文字，不要执着在定义，不要执着在一个刻板的观念里头啊。那么也不要执着在你的有形的现象界的这个人生里头，你的人生其实是生诸异灭，是无常的，是其实它隔一段时间，不是隔每天都在变的，哎，尤其是哈，我有时候现在有时候看看我自己，尤其是进电梯的那个镜子比较大哈，我老是自己把它看一看，有时候都觉得，把那磨砂眼睛里，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搞的哈，这个。头发特别的啊，白起来越白越多，也掉的比较多了。所以你看，它真的在变，每天都在变呢、啊，所以你不要执着在这个地方。我跟各位讲，有个人跑来跟我说：“老师，你的新书出来了，我看到了。”我说：“是啊。”老师，新书为什么一直用旧照片？我说旧照片比较年轻啊，哈哈大笑。他就跟我讲说：“老师，不见得，你现在用的那一张照片呢、啊，我看了、啊、没有比你现在啊，嗯，并没有比较年轻。”我说：“因为没有照了，所以就用旧的继续，就那一张继续用了。”我说：“不是也很好吗？无相不是吗？”啊，各位讲，其实你如果太在意你自己的长相，太在意自己在别人的面前的那种名誉地位哈、啊，这样子啊，太在意自己在修行上自己做了多少功德啊，太在意自己做了些这些东西，都是使自己绑得很紧的方法。你把自己绑得死死的，你怎么可以真正可以展开遍十方，入十观自在呢？那展开遍十方的部分是大乘佛法的展现，入十观自在呢就是见性的展现。所以这部经很明显的，就我们在家居士来看，我们自己很清楚，我们在我们的工作里头，我们对社会的贡献，我们好好的用自己的因缘好好的去做，在这个地方也是用了我们的般若，可是我们也从这个般若里头回过头来看到见自本性，我们也知道看到永恒，看到所谓的宇宙心，我们跟宇宙天心是同一个，依佛无异，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今天呢，就是讲六到十这一段里头他谈的啊一个核心的概念，然后我们下一周呢，就是那个经文呢，其实我们就可以一点一点就可以练下来啊。你看看哈，这个我们摘的哈，都是摘的比较啊，摘的很短啊。但是这几个我所摘的这几个，就是在谈没有无执无取哈，无得啊。那么这个实相哈，然后谈到塔庙，说这个。这五则东西，五则的经文，这五则的智慧，我们摘得很精要啊！你看，这个这五样，这五条里头所谈的，第一条谈的是啊，你不执着；第二条啊，谈到了是无德，也就是你连啊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含这些东西，你都不可以有那个我有所得的心。你在修行上都不应该有所得的心啊。那么第三条这个地方看的呢，是你啊，这个我们呢，这个以法应无所得啊，所以就是我们在庄严佛土，我们以 不应该自己觉得有庄严佛陀的心，我们在修行也不应该有自己我是在修行的心，因为只有这个清净心，只有不住身香味触法的心，这个无所住而生起心的时候，这个心这个修行才是会更好的，所以这个般若才会真正的展现的。然后第九这一条是谈塔庙，第十这一条呢就是谈所谓实相的问题，也就是这个他在这个金刚啊，这个能断金刚这一分里头，他还是次第很清楚啊。他先谈塔庙，再谈实相，意思就是说，有这部经，有形的这部经在的时候，有如塔庙。你现在在这里宣说这个啊金刚般若的时候，那么这里也是塔庙。然后你在修行啊，有所这个受到启发，在修行的时候，你也是在。也是有如在塔庙，所以这个塔庙永远在，但所谓的塔庙最后还是回到一个核心客体，就是最后我们跟实相世界啊，跟那个这个本体是相应的。我们听了这一段的经文，了解到它的要义的时候，那么这个今天到这里圆满。那念佛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真的在念佛里头能掌握这个啊，你在念佛，可是你没有念的心，因为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那你那个无念的那个要去念，无念的心去念，那个无念的心就是你在念阿弥陀佛的那句话的话头，那个话头就是我们的佛性，是每一个人的自信。你用这个自己的这个自信，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生灭，你用它去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那个法界相应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如见旧事啊，好像看了如见旧事，而且觉得似乎很亲切的感觉，那种相应，你等一下就是真正的实相念佛。你用这种方法来练，你练出来的心得会收获，法喜会很这个会很丰足很丰盈好，而且自己的启发也会很大。你有时候就在这样这一个宝塔，就在这个塔庙一念之间，以后你就常常每天你在念佛的时候都有啊。老师这个念佛的时间啊，跟师父念这个24小时念佛念过以后，我开始有这个，又开始有这种领会，就经常都有。等到你开始有了这一个念佛，这一个自信念佛，也就是实相念佛了以后，你会慢慢会发现，好像你到哪里，这个佛的佛性都会出现。也就是说，你碰到某些困境、某些波澜、某些的，你的这个很容易出现。等到它很容易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觉性就会越来越好。所以，什么叫静？什么叫禅？我实在分不清楚，啊，很难分的。对，静就是净土，啊。就是透过我们的念佛，什么叫禅啊？在这个地方怎么见性？其实念佛里头一样，实相念佛里头一样有见性啊。所以好好每一次讲到那一段，就用那一段能够有的提示去念佛。最后是所有的经典，你念佛的一念念佛里头，所有的经典通通念在你的那个念佛的那个功力里头去。那我想你的念佛就会很成功了。我们这个来念佛啊。